他在印，因为什么书都有，就是十字架这个救恩的书没有，所以我就请他再印。那印了以后，他说：“那你要帮我推销。”那到现在，也是买不到了，也是买不到了。那这本书我不必太介绍了啊。他这个，因为他是一个宣教士，神一直用他在各处宣教。他自己有自己的神学院，后来大概有全市大概有几十家、四十家，不知道。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救恩、这些真理并不是都能往下传。我就发现他们下面的有时候并没有接好，不见得能接好。像宣信，他自己从五旬节的里面出来。然后他开始传讲十字架，结果宣道会他们那个团体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上路，也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很遗憾，也觉得很稀奇，好像真的被招人多，选上人真的很少，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真是要一颗真正把心给神的心了，真的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好，我们很快来念一下，打开，你看看原序有没有？好，原序哈，我们一起来念哈，一边来。对于宣教士，有一件祷是少不了的，他如果要越过那许多表面上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去为那些被罪所奴隶的人引进一个新的日子。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他要去做神和教会所期望他去做的事，那和那些在绝望边缘中的人所要求于他的，那么他就必须更深的、更丰富的取用基督的能力。他必须与那位永不失败的基督连接在一起。历史以来，基督借着他的门徒们已经做了许多被认为不可能的事了。他对于那位历史上的基督必须越过头脑上的认识，而把他灵性的卷须缠绕在永远的基督身上，把神的生命吸到自己的身上来。他必须，我们往下念，他必须有超然的能力才能去做这些工作。要是单靠人本身的力量，无论他的人品如何高尚，意志如何坚强，为人如何干练，去应付艰巨亦无疑杯水车薪无济事，他必须越超越纯自然的领域而介入超自然的境界。他必须经验那位住在他里面基督的能力，并且把自己的生命驱逐出去，使他全人均为神生命所占有。只有那活水的江河从他心灵的最深处涌流出来，正如救主为信他的人所做过的应许，才能在他周遭使生命为更新成为可能。自然也许在气质上他是不会先在这样的倾向，一开始便愿意踏上这条孤单的道路，竟往那信心的高原迈进。他甚至还可能对基督教的神秘成分深感嫌恶呢。然而环境的能力却不容许他对于基督教的真实性只限于知识上的理解，而非叫他在生活上去经验救赎的洪恩不可。因为除非基督对他成了一个比一个更真实的，甚至比宇宙的宇宙更实在，又除非他学会了分享基督，将自己隐没在基督里面，然后从这非人所造众善全源的身躯里上来， 充满了那曾降服在众圣徒使徒身上的能力，否则的话，他所具备的本质不过和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一样，他非失败不可。他的目的一定被恶势力所破坏，他所传的信息也一定会给恶势力污蔑的销毁了，如同直布罗陀大海峡把一切冲向他的海浪全部吞噬化作为乌有一般。本书以下各章只是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所经历的地位纲要，我愿意和各国各宗派的基督徒一同分享这位内住基督宝贵的经验和那测不透的丰富。我愿意把那些难以言喻的经验，就是与基督合一的那些加冕的果子，成为教会的工厂，尤其是宣教士，因为处境特殊，无疑会比任何人更容易领会到，离了基督他便不能做什么。在我发现时候，我实在不能不借的机会向已故的宾路易斯姆表示我忠诚的感激和敬意。宾路易斯姆论十字架更深方面的那些著作，并立言信徒必须以基督在死和复活里边成为一致的见解，近年来对于教会实在有重大的意义。神曾从多面用他的著作带领我们进到那个在基督里得胜的地位，这是我在下面的信息里面所要说明的。愿神赐福每一个读者，叫他们这个人生的经验里面经历到这更深的与基督的合一，叫他们喜乐，真是那大喜的，他们的平安是那容的意外的平安，他们的生命是那更丰盛的生命，是从神的宝座的流出来永远的生命。我把这信息放在他的圣坛上，愿他这信息造就众圣徒。这里好，这里呢我要提出一个点啊，因为一下子来我好像我师母常常说你这 一次让人家吃了一个大馒头，是好像造成混乱。这里提到一个人，我先第一个，圣经里面提到圣灵充满这个词有没有？我请问你们，圣灵充满这个词是谁在用的？谁用的？基本上是谁用？对，只有路加用。保罗那用一次，他怎么用？不要，简单一句话，不要被酒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是对应来讲，他不讲圣灵充满，他讲什么？他讲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对不对？约翰讲不讲圣灵充满？他不讲，他讲什么？宝会是圣灵住在人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就晓得了，宝会是圣灵住在人里面，实际上约翰所讲的宝会是圣灵住在人里面，就是保罗所讲的基督活在人里面。而所谓的圣灵充满，你现在晓得了，圣灵充满两种情形，一种是讲到外面一时的状态，那是圣灵的浇灌，一时的浇灌他会失去的，他会退去的，他们很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他会退去的。一种不是，还有一个是什么？是讲到圣灵充满的人，那是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路加讲用这个词。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三个词其实是一样，圣灵充满非常的重要。实际上就着保罗来讲是怎么样？就着保罗来讲是经，是讲到基督在人里面，基督在人里面一定经过什么？经过十字架，没有经过十字架你不可能得到基督活在你里面。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才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才成我们的生命，一定经过十字架。不是圣灵祷告祷告圣灵降下，那不是错，那是讲到圣灵的浇灌，那会退去。祷告的时候可以，聚会的时候可以，但是圣灵运行的时候可以，到过去以后就没有了。所以真正圣灵的充满是经过十字架。我简单的提一下。好， 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做宾路师母，那他受宾路师母影响。其实就我来讲，我看过宾路师母，其实宾路师母他是受甘恩夫人影响，所以我跟大家介绍，就是有死亡得生命，这是宾路师母写的。你知道宾路师母怎么写？宾路师母说，他的传记里面讲说，我从甘恩夫人的书获得极大的帮助，他指点我进入神生命的里面的途径。我首次阅读他的传记就大受感动。所以我们往上推，我们早就找老师嘛，对不对？你老师是谁？找老师，老师不在那没有办法，就找学生嘛。所以 Hugo 影响他的其实就是宾律师母，影响宾律师母的其实就是甘夫人。那本传记我今天都我没有带了，我想没关系，那不重点。那所以呢，但是我告诉你们，甘夫人是天主教徒，他的传记我跟你最混，都混，新旧约混，那个天主教的遗传礼仪这些圣经所没有的都混，所以他的传记最难读。宾路师母呢，把那些拿掉，天主教的部分拿掉，所以他宾路师母就比较干净，但是他受他影响，还是受甘恩夫人很多的影响，所以呢，他把新旧约都混，连逆托生都受他影响，新旧约都混，这我们不讲，所以才会有约伯成为完全人，才会讲到基督雅各里面是发亮的基督，基督在那里面发亮，基督都还没上十字架，这样整个都乱掉了，整个都乱掉了，所以新人就很搞不清楚，所以呢，最混的是甘夫人，但是我们需要他的帮助，因为他是祖师啊，祖师。然后接下来是宾路师母，接下来就是 Hugo。到 Hugo 手中，我觉得他实在很谦卑，到他手中我觉得他脱落的最干净，他最干净，没有这个混淆，新生命旧生命不会混，他脱落最干净。所以这本书呢，我们可以参考，但这本书呢，它最主要的重点是讲到与基督同死，所以他才第一章才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是分享，不是效法。分享就是那，就是彼得所说的，我们怎么样与神的性情有份？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就是神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是分享，不是效法。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猴子，你再怎么效法人。你再怎么样给他拿拐杖、戴眼镜、穿西装，猴子就是猴子，对不对？你的孩子很顽皮，像猴子一样，你再怎么骂他好，猴子他还是人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笑话就不对，你怎么能学他呢？你又不是他。所以过去呢，我到一个弟兄家，他们夫妻吵架，我到一个弟兄到他家去，他那姊妹。他姊妹实在是不行了，那个你知道吗？那个不信主，那时候还没信呢。那个床铺底下都酒瓶子，然后他告诉我，詹姆斯，我告诉你我这个先生哈，对我怎么样，然后他的结论是说，我又不是耶稣，我怎么原谅他？振振有词啊！我心里想，是啊，你不是耶稣，你原谅不了他。老自己嘛，都说你是亚当，你怎么会原谅他？我当然我不会讲话了，我不讲了，给他去骂就好了。所以呢，就说呢，基本认识一定要有生命，主耶稣讲啊，地生五谷是生花自然，对不对？无论是花苗长穗这些，最后结出籽粒。这一切都本于什么？本于原来的生命的本能。你不会教导，你不教他，哎呀，你该长根了，哎呀，你该长叶子了，你该结实了，你该长花了，没有这样子的。你能够教这个树架吗？所以这是生命的本能， 那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认识，神生命的本能没有错。你不可能在旧人身上要求那在新人身上才有的特征，那是有份于基督的性情所出来的，你不能在旧生命上去要求在新生命里面才有的特征。你可以要求，那是在要求的底下一定是靠圣灵的帮助，他本人也要有心愿，这样弄清楚。他连心愿都没有，你有心愿也好，对不对？你做不到，你祷告什么？求神让你能够做到，对，你帮求神帮助你，你有这个心愿也好，我们也不否定这个。但是今天我要讲到的，就是说真正彻底的拯救是什么？这我们要理解，我们要理解，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教育的观念已经灌输的很久了，从小孩子开始就是教，对啊，没有错，律法就让你能够分辨是非嘛，律法就要求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旧约时代，不但要求，神劝勉、警戒、安慰、责打都没有用。你看以色列人，到最后先知历代之下讲一句话，他们这样惹动神的愤怒以后，什么结果是什么？神的愤怒惹动他，说结果是无法可救，无法可救。接着就是救恩出现了，无法可救，这无法可救。你会发现真的是无话可救啊！那以诺他实在是一个特例，那是神恩典的作为，那是实在是一个特例。但是在旧约时代，时代都失败，以利亚能升天，那是他在神面前的心，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讲了。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最主要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分享而不是效法。那他结果他这一切的分享原因他说出来，但是不是笑话，那是什么？是分享。那怎么是分享？什么样的分享？那因为呢他所讲到的重点就讲到与基督同定。你看这几章的圣经里面呢，最主要都是讲到同定时，他都是讲到同定时。所以在复活的部分就讲，比如十二章里面同定时就占了四章了，再加上戴德生的见证呢，所以呢大概占了一半了，这本书大概占了一半了，那是这样。那所以他最主要讲到同定时，那所以重点不在复活，重点不在复活。实际上笑话，保罗有没有讲笑话？有没有？有啊！你们要笑话我怎么样？像我笑话基督，对不对？还讲一句话，你们要怎么样笑话神嘛？有没有？有啊！那你所以呢？这个等一下再来提。读完这个，哎，那他为什么说不是笑话？这个会被人家骂死。那他讲的这个切入点是对的，但是呢，因为他讲的是同时，他不是重点不在复活，保罗讲那个是在复活。怎么笑话？好，讲话讲到这里，保罗说：“你们要笑话我，像我笑话基督。”我请问你们，保罗是怎么样笑话基督？保罗怎么样笑话基督？保罗怎么笑话基督？他是怎么样？他刚刚不是念了吗？他是怎么样？对，他是怎么样？他是得着基督在里面活吗？对不对？他是得着基督在里面活吗？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你就知道保罗是怎么样效法基督了。他是得着基督活在他的里面，显出一个见证，让人看见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是不是？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显出了见证，让人看见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要搞清楚，保罗说：“ 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我们怎么样能够效法保罗，像那一样效法基督？我们也一样去得着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见证师，像保罗那样效法基督的见证一样。他怎样效法基督，从我们身上也显出一个我们是怎样效法保罗去效法基督的，因为都基督活在里面，根源于还是基督在里面嘛。所以保罗这点我们要知道。好，我们开玩笑，你效法神，那我们神能做，我们都不能做。我们是受造之物，哎，受造之物，你看木头，他连自己是木头他都不知道啊，他怎么知道这个窑匠怎么刨他的？他根本不知道啊，你看更不知道那个窑匠，这个什么这个木匠他怎么刨的，他不知道。木匠脑中的思想他根本没有办法理会，他是死的。在神面前是死的，受造就是在神面前也是这么一个，也是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见证，你可以看到吗？所以受造就在神面前以为，你看那个火星那个打出去不得了，那个、打到火星了、啊，整个宇宙看你都知道，连动都没有动，还没动呢，对不对？但是他不得了啊，就飞到火星，你连刚刚到月球的时候就不得了了，我们在太阳系里根本连动都没有。人太渺小了，他以为他多聪明多有智慧多有能力，实际上在神看来根本都没有动。的确是这样，你是受造之物啊，你没搞清楚、啊、所以你怎么可能，那就是得着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来显出一个见证，我们是效法神，我们是神的人。好，我们往下念，这样子我们就知道，我们第一章我们就很清楚能够明白了、哦、好，基督徒的生命是分享的，而非效法的。好，预备来，研究新约的人如果稍微留意一下，我相信他对我们一般基督徒寻求所过的基督徒生活与主的理想之间显著之差异，不能不感到震惊。两者之间不称和矛盾，非但使人感到苦恼沮丧，而简直令人痛心疾首，使那些对于救主之真道只有一知半解的，甚至还有人敢说就是那些从未摸过新约的人也是一样也感到震惊了。这样一来，无论他们所有的是何等小的信心都要给震掉了。那就是看到基督徒的见证，那就差不多了。就你们听过就是你新约书的时候，我就不相信了。好了，我往下念，来，当人们把使徒们所表现的那幅基督徒的图画与今日一般为基督徒的生活写照摆在面前比较一下，便不能不叫人开始怀疑，仿佛前者是一个年富力强充满生命活力的壮士，而后者却没有纠合枯面鸡皮褐黄垂死的残躯一样。所以、有人就大言不惭就讲说，那是因为使徒的时代可以这样，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这样了。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大胆可以讲这样的话。所以就你跟他不一样嘛，你跟使徒不一样，人家使徒当时候传的福音是怎样的福音。好，我们往下念，你别来，我的目的并不是抨击基督教，我和教会并没有争论，我也不是扮演一个破除偶像的英雄角色，我已经做了10年十字架的宣教士，而且也没有退出行列放弃职守的思想，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唤醒我们基督徒注意到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失败，并为那些意识到他们邻里的贫穷和饥渴慕义的人指出一条通往胜利生活的道路。哦，这讲了，真的这是一个得胜的路了，唯一的得胜的路，即使就是十字架路。好，这本书的对象到底写给谁？注意啊、哦，底下开始讲到这本书写给谁的哦，并不是写给那买到书的人哦，不是哦。我们往下念，一边来，对于一些总想效事主，在生活言行上要彰显主的形象，但由于自己所表现的怪样子， 已经到了绝望边缘的基督徒，我觉得我有个信息要传给他，对一个因渴慕那生命水而未获捐滴以致思慕成病的人，我很愿为他揭露那丰富生命的泉的秘密。因为耶稣说过，从那些信他的人灵里最深处流出活水江河来，对一个已经厌倦效法主的虚妄嫌恶那假冒的模仿，无形之中形成了厌恶自己的污秽者，对一个自以为是基督徒不愿意再受罪恶的权势所辖制，和那竭力挣扎人不免一免败涂地的人，我十分愿意把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带给他们。对那些切望得着上头来的能力，对那些渴慕在生活上工作上侍奉上和讲得到充满活神之灵的人，我觉得我有一句话可以指引他们进入一个崭新的日子。所以你就知道这对象写给谁呢？就写给谁？写给那些觉得想要笑，想要像主一样，对不对？但是呢，他对自己的怪样子已经怎么样？达到绝望的边缘了，就达到绝望的边缘了。对于那些他渴慕得到活水，思慕成病了，然后对那些啊，真的对自己呢，觉得实在是失败透了，对不对？他想要模仿，但是越在模仿的里面，在效法耶稣的身上，越厌恶自己，啊，越厌恶自己了。所以你会发现到，这是写给谁？写给是走投无路的人，在属灵上走投无路。保罗怎么讲？保罗怎么样？怎么样看见罗马书第七章，而脱离罗马书怎么样脱离罗马书第七章？能够进入罗马书第八章的光景，你知道他在第七章里喊什么？他讲一句话：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你知道这句话讲得多么严重？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谁能救我？神啊，你谁能救我？我就称他为神啊，你能救我吗？你知道吗？谁能救我？神啊，你能救我吗？是这样的情形啊，他走投无路了。一个传道人传到最后，自己那么多的软弱、犯罪、作恶，自己很多的罪里面胜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忧愁挂虑挂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得胜。你像他告诉人家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对他都不是事实。你知道他不会痛苦吗？他不是在骗人吗？他讲到说，所以他讲这句话，这句话是对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你说是指控吗？神啊，你如果是神，你救我，谁能救我？谁能救我？我就称他为神。你能救我吗？你为什么不救我？你信神会救你吗？他是这样子的。走投无路，对自己绝望边缘，他被逼到一个死角了，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了，是写给这样的人了。你都觉得说我还好了，我这都差不多嘛，对不对？你看牧师也都差不多，我大家都差不多，我看，所以就一天过一天，一天一年过一年，反正就聚会嘛，反正做聚会嘛，配搭服侍都很好，都还好了，还好了。那就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哦，所以这是写给这弄清楚这个对象是这样的。好，我们往下念。不过在没有发挥我的论题之前，我们必须先看一看基督徒生活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下面便是一个扼要的摘录。圣经上说，我们要照耶稣所行的去行，有没有？我们不是这样啊，仇敌啊，我们要像耶稣那样饶恕人，甚至当他在十字架上受凌辱，身心极其痛苦的时候，看见他那些亵渎他、杀害他的人，还是求父饶恕他们。我们要恩待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要为那恶意待我们、逼迫 迫我们的人祷告，我们要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我们要凡事感谢，凡事都要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就是那些使我们最美丽的希望成为泡影的事也是如此。我们要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给人意外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我们都要思念。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救主说过，我们若信他，活水的江河便要从我们心灵的最深处涌流出来。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我们要绝对的恨恶自己，不纵容自己，不姑息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和虚名，不爱惜自己，乃要切实的舍己，日日恨恶自己。如果我们不时刻的全然的绝对的在凡事上弃绝自己，我们便不能做基督的门徒。保罗告诉我们，当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够了，往下念，我们多引精竭，我只有使我们更加羞愧，更加痛苦，以致无地自容。我们并没有做到基督所要求我们做的。如果这些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如果这是审判我们的根据，如果这是神所要求我们基督徒，我们便会像以赛亚说的喊着说，祸灾，我灭亡。所以你可以知，因为有慈悲、怜悯、智慧，又深切了解人，救主竟做如此违背人本性所能要求的。为什么他这样不合情理呢？为什么他不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我们所能做到的要求我们呢？他叫我们高飞，然而我们没有翅膀。说到超人，那并不是说人只要做到过于所要求于人的就是超人的。如果容许我这样说，新约所明示的真基督徒的典型，无宁说是把人神化了。为什么救主要越过纯自然的范畴，而把基督徒的生活建筑在超自然的基础上呢？我抗议，要爱我们的仇敌，这不合乎自然的；要常常喜乐，这不合乎自然的；对我们自身有损的事要感谢，这不合乎自然的；要恨恶我们自己，这是不合乎自然的；要照着耶稣所行的去行，这是不合乎自然的。我们诚诚实实的面对这进退两难的事实呢？我们有没有勇气面对基督的话里面所含的含义呢？有哪一样是可以用狡猾手段而获知呢？谁能对人本身所能以基督的律法两则之悬殊？那就是我们靠着本性所能做到的，在神的圣经上所要求我们的假意视作微不足道呢？倘若不能给人满意的解答，坐得住，满意的解答是有的。见下一章，基督徒制度就该受仇敌的回谤，而且允许吗？言辞或其实激进狂热，或出疏忽，未将基督律法和人性之间的矛盾做必要的调整的严重的罪名，这不是今日才出现的大难题。伟大的使徒保罗早就毫无保留地表明他的确信，认定人性本身是永不能达到基督的理想。他并不小视这些极不相称的情形，他把这个事实赤裸裸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他指出基督的律法是人性本身绝对无法达到的理想，而且前者也是不容适用于后者。好，我们暂停在这里啊，你就知道前面念过来了。我们都很老实嘛，对不对？我们都很乖嘛，我们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听嘛，啊，传道人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说嘛，我们就怎么做嘛。比如说那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了，做不做得到，对不对？结果你看，你要照耶稣所行的去行，讲的人做不到，被要求的人做，听的人也做不到， 往往都是这样。那做不到怎么办呢？哎呀，做多少算多少，反正回去圣经一合，哎，再见了，对不对？所以反正谁大家都好像也不认真了，简单一句话，他没有认真的去追究，怎么会有可能这种事情呢？对不对？所以讲的人不认真，做人不认真，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能够真的这样做吗？你真的做得到吗？你真的做得到吗？啊，你这样要求我们，这根本就不合理。就这个，你能做，你是神了，我们不能做，我们怎么能做到？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这就讲到说，你不可以把救人身上啊拿来在救人身上要求，是你可以做到。当神答应你祷告的时候，你多多少少能做到，没有错了，多多少少做到。你不信耶稣的时候都还能做到，对不对？你不信耶稣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坏嘛，你有那么坏吗？你不会那么坏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好了，所以往下念好了，第七章。好，罗马书第七章就证明这个事实。在这章里面，我们看见使徒自己承认失败，他因基督徒的理想而无法达到，而做在绝望中号七号，在沉痛中哀嚎，在穷途末路中呻吟，又听见他诚实招供，公认人性本身是绝对无法达到基督律法的要求，无论他怎样挣扎，怎样伤痛，无惧一事，免得有人误会我，免得读者对 这种显然不合正统的说法引起不必要的惊扰。我在这里引证保罗自己的话，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一个律，哎，难点就是在这里，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屈死的身体呢？他在挣扎，他在伤痛，他在哭嚎，只有他这样道德为人，这是举历史以来罕见的人物，才有这样奋斗精神，但又有什么用呢？他承认罪如律，如同巨流一样，巨流所致，把一切都扫荡无余了。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这里提到，是讲了一件事情啊，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那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发现有个律，就是怎么样，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没有三个生命四个律。我发现有个例，当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那如果弟兄姊妹他自己觉得哪有这种事情，神都与我同在啊，我都与我同在，我要立志为善，我要行善，神都帮助我，神都与我同在，那就是还没有，还不是第七章，还不是第七章，第七章是陷入绝望的泥沼，还不是第七章。所以我都有神的同在，神都有同在，我天天平安喜乐，我神都很帮助我，我祷告神都答应啊，对不对啊？我在反正我有什么啊，神都会啊帮助我，我做不到，神都会帮助我啊。他觉得还蛮好嘛，所以这个都不是第七章啊。简单一句话，他可能走到第五章，他应该走到第五章。他因信被称为义，他知道宝血洗净他的罪，犯罪认罪悔改，啊，再犯罪再认罪悔改，是这样。他都靠血洗净嘛，啊，他懂得认罪悔改，这样的基督徒还算不错了，对不对？但是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会很有把握告诉我们，他每次他为善，神都有同在，神都有同在，没问题。那就是不是，这不是第七章的经历。好，所以这个我们晓得，我们不要否定别人，我不否定别人，我只告诉他，你这个不是第七章，不是讲这个，啊，但是你要知道，啊，因为他还没有进入第七章嘛，你跟他讲这个没有用的，这是传给无路可走的人， 在神的面前不愿意放过自己的人，不愿意放过自己。圣经告诉我们，乖僻的人你完全待他，完全的人他也完全待你。对神认真，神就对你认真，你不放过神，神就不会放过你，你放过了神，神就放过你。真的，你去在神面前祷告也是一样，你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你也走了，祷告完了你也走了，你也不在乎到底神答应不答应，对不对？好像是这个味道，讲完了就算了就走了，对不对？这不是给这些人，你要注意到你的心很重要。我再说一遍，你对神认真，神才会对你认真，你不要放过神，神就不会放过你。你对神随便，神就对你随便，这是真实。就像我们用手打这个木板一样，它反弹的力道跟你的用力的情景是一样的。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好，我们往下念。我们必须面对这可敬的事实，保罗就是如此。一方面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无能，而另一方面他也不违言基督的律法确实是无法遵守。他率直地承认，在他里面就是在他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也承认他是喜欢神的律，爱慕神的律，但他却发现那是人性所不能做到的。假如我们诚恳地承认这事实的话，我们便不知不觉地踏上了一条新路，这一条新路会引我们进入一个荣耀新的日子。保罗在这条路条上发现了伟大的真理，我们像我们也能得到同样的发现。好，停在这里。你发现到保罗为什么这个作者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他前面读的跟我们一般好像的教导好像不一样？我们要仇敌啊，我们要对不对，我们要恩待那些恨恶我们的人呢、啊？是的，好像他不是读这个字句不对，而是这个认识上讲的人认识上的问题。他为什么他会否定这个东西？因为注意，因为作者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走的是十字架救恩的路，所以他否定这个。他这个是否定人性所不能做到的。所以他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所以他才会这么讲哦。这点我们要注意到，他是讲的是十字架路，好，讲的是十字架路，所以他在告诉我们有路，有路，这是一条荣耀的引进荣耀的新的路。好，我们再往下念哈，一边来。在保罗写罗马书七章的时候，他自然仍是一个故意不肯顺服神的人。像他在大马色那次经历以前的日子一样，这时他已经是一个爱主的人，是十字架的精兵，是一个完全奉献的基督徒。他所描述的情形乃是在新的亮光，那炫目的十字架光辉之下所看见的他自己真面目。凡是从前从一个严格的摩西的门徒来看可以远小事，现在看来简直是严重无比，叫他担当不起。那些无伤大雅的小玩意儿比较起来没有什么恶意的态度，和那些不要紧的小罪，在摩西律法之下如果没有明显的恶毒便不是罪的那些罪，现在却伤痛他的心。这当然实在是可憎可忌，实在无法忍受，简直是地里烧出来的火。这些罪好像蝎子之人，这些罪发出的气体好像污秽这俗骨发出来的恶臭一样。我们停在这里。你要知道，因为一般为什么会顺着这样顺着这要求而来，走的是律法的路，他作者走的是十字架的路。所以呢，这里提到一件事，就是说保罗他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按照律法所要求的情况是什么，在律法底下他什么无可指责，有没有？信主以前他在律法底下无可指责， 信主以后反而怎么样，发现他肉体里面没有良善，这什么道理，对不对？所以神旧约的时代，你要记得神的要求是要求人的行为，请你注意，你只要行为不犯罪，就是义人，就没事。新约时代不是哦，他要求是里面的生命的正常。过去旧约时代，你不要犯奸淫就好嘛，对不对？耶稣告诉我们什么？你看见妇人，你起都动了一念，你就怎么样？你就犯了奸淫嘛。他是讲到里面的。旧约时代，你不要杀人就好。新约时代告诉我们什么？你恨人，你就什么？你就杀人。他完全讲里面的，他不讲外面的行为啊。你从外面的行为去要求他，你里面没有改变。你不要以为从外面要求他行为，让他生命改变。这时代，这就是救恩被忽略很严重的以后，生命的改变是借着十字架。我再说，神没有用别的方法救我们，只用十字架。生命的赐下是借着十字架。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才成为你的生命。基督，我们已经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才活在我们的里面。这很显然的事情。生命的获得是借着十字架。不是借着外面的要求，要求他行为改变，然后就说他生命改变，那是不信的人说的。行为改变，那只是行为上的改变，里面的生命并没有转变。你看好，那些不信的人都知道，记得我在当台湾是强制兵役的啊，你到当兵的时候，你知道这些他们怎么，他们都这些上面的这所谓的长官，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们看我们这些，比如说看这些小兵都不服嘛，他们怎么教导小兵？他怎么被教导？这些什么士官啊，什么军官啊，他就说什么？先让他们怎么样？外面服气了，啊，外面听话，然后呢，过了段时间，里面就会服气了。外面不先让他们行为上能够顺服下来，拖久了里面就会顺服下来。外邦人都讲，他讲的是心理学，他不讲救恩了，他讲的是心理学。心理学一直在人的身上，他是讲到人嘛，还是那个人，对不对？不是基督的生命，问题在这里。所以你要晓得走的是不同的路，因为他讲的是十字架的路。好，我们往下念。保罗要向耶稣，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是非的问题，问题只是像不像基督，这是问题的焦点。保罗要自由，即使那隐藏在心里的自爱都足以引起他对自己的嫌恶，他愿意像耶稣那样谦卑灵敏，他愿意用洁净的爱爱神，他用父独生子爱那种专一的爱服侍百姓服侍神。然而即使如此，使徒仍不免自惭形秽，在极度沉痛对自己表示绝望的大苦中发出了求救的哀嚎。究竟有没有一条出路？赞美主，有，保罗找到了，我们也能找到。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根本的观念错了，我们总以基督徒的生活是效法基督，其实不是效法基督，乃是分享基督，因为我们是要成为那分享基督的。 Kimpas 这本书就效法基督啊，天主教欢迎成为尊主生范或者成为师主篇啊，更能叫诚心出版的效法基督啊，这里面他讲提出 这本书 这本书在某一些人是很认真的在读，尤其在修道院里面这是很重要一本书好，所写的效法基督那本书里面有许多好东西，但对基督徒生活的实责任，其基本观念却是错误的。以效法作为基础的出发点，这是叫我们掉在罗马书七章保罗所述的那种忧郁谈里的 我们并不像基督所要我们的那个样子。登山宝训并没有表现在我们的态度上，罪律乃蔓延在我们心里里面、生活里面。我们仍然离不开嫉妒、骄傲、自爱、纵欲，内心里面的自私如同一座大山，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虽竭力挣扎，仍无法动弹，只有一点点的喜乐，灵里只有一点点的自由，没有初期教会基督徒所表现的那种大喜乐。我们伤痛、挣扎、悲泣，然而失败仍然紧跟着我们的脚步，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哎，根本我们的起点变错了。我们尝试去做基督徒为情况我们做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生活根本不是一种笑话。当我们一领会这笑话与分享的区别之时，我们前面所说的大难题便化为极浅显的词句。因为我去做笑话基督者所不能的，如同基督有份的人，那一切就变成十分自然的。只有当基督主将我们的己生命结束了，并把神的生命注入我们的里面，我才能够持续这不妥妥的生活来。我们必须要重生，肉体是无益的，离了基督我们便做什么，我变成自己是生命，我必须活在他里面，以他为我们的。等一下，等一下，这段不要误会他了，不要误会他。这段说，因为我们去做一个笑话基督啊，则所不能的，如今做个基督徒、基督有份的人啊，那一切都变成十分自然了。我告诉你们，你要求一个旧生命不要犯罪，但是他怎么样能够不犯罪？除非他活在与神的交通中，求神帮助他，对不对？你要求一个旧生命不要犯罪，犯罪本来就是旧生命的本能，不犯罪那是基督生命的本能。基督没有罪，对不对？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撒旦在他里面一无所有，所以你要很清楚，犯罪怎样是旧生命的本能，不犯罪也怎样是新生命的本能。不是我们能够不犯罪，而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的不犯罪成为我们的，要弄清楚。你不能要求，那你犯不犯罪？就是外行话，你犯不犯罪？你在定谁的罪？这点要弄清楚。好，这点要弄清楚。犯罪怎样是旧生命的本能？不犯罪也怎样是新生命的本能？不是我们能不犯罪，乃是基督那不犯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的活出，我们有回应他的心情，他的不犯罪成为我们的，这神最奇妙的拯救。好，我们再往下念。这样，我们在肉体生命的领域里有所不能领会，也无法履行那些在基督徒表条件，如今对新生命而言都是简单不过的事情。那些条件不过是新生命的表征，登山宝训对新生命并不成为一种束缚，那不过是新生命工作同我的说明。好，停在这里。这提到登山宝训也好，神所有这些的要求，其实它不是要求，而是什么？他说是工作方法的说明。什么意思？耶稣讲过一句话，圣经是为他做见证，对不对？圣经是为他做见证，所以圣经像是一个说明书，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显出的见证是怎么样。那不是要求你去做，而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显出的见证是怎么样，新生命所显出的见证。我们刚刚念的前面那一段，简单一句话，都是在复活里面所显出来的。所以那是在复活里面，是基督的生命所显出的见证，借着这些来说明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应该是怎样的光景，他会是怎样的光景。不是要求我们旧生命能够做，若是旧生命去做，第一个认识上不够，第二个什么样？ 心愿不够。他说会先到罗马书第七章，那是指着那些真正有心愿的人，一般不会信了几十年也不会陷入罗马书第七章，这是我讲真实的话。所以我们这是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求神怜悯的缘，在这个时代实在需要神兴起那些绝对完全爱神的人，把心献给神，让救恩在我们身上显得完全，这是非常的重要。或者我们信了一个半吊子，等一下我们要请那个红灯，马上我们来看一下啊，该会他是怎么样用他的经历来做见证。好，我们往下念。难处是我们没有听从耶稣的话，他告诉我们必须住在他里边，如同葡萄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没有约翰十五章哪一章六七章八章就没有发动机的车，要如同库中的鱼啊，库中的鱼没有翅膀的鸟一般。好，我们停在这里，好，这里停一下。这提到啊，我们没有听耶稣的话，要住在他里面。现在基督有一个误解，你现在住在他里面，怎么样住在他里面？你不是啊，不是有祷告、唱诗歌、活在跟神交通中，有神的话就是住在他里面了。那个神的话是因着住在他里面所显出来的。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不要读颠倒。我现在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住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就在基督里嘛，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基督里？一定经过十字架，你脱去了几生命才能进入他里面，那么你住在他里面，所以不要误解了。所以一般的弟兄姊妹，他可能预尝到在基督里的情形，那是在圣灵里面。请你记住，在圣灵里面都是预尝，只有在基督里才是真实的建立，这很重要。你在圣灵里面那是预尝，他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光景好一点就有，但是呢他不是真实的建立，他会改变。所以你看知道，所以一定是经过十字架你才真正在基督里面，所以他同死了以后你才能在复活里面，在复活里面你看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因为你看那个提到在基督里都新造的，对不对？那是因为经过了死而复活。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翻那圣经了，好，我们往下念哦。所以你现在知道就是说没有那动力，因为不是基督在里面活嘛。好，往下，我们的主最后一晚以门徒们在那间大楼上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他知道那是他与他们最后一次集会谈话的机会，他便借着这一次机会把最基本的真理深印在他们心里。他所强调的就是这奥秘的联合，一切信徒与他在灵里合一而已，这一个崇高的分享基督的事实。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我们的失败只不过是证实了救主的话，因为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绝对不是叫我们去笑话基督，老实说就是去笑话也没有价值啊！这句话实在是啊，把这个彻底的把你摧毁了，就是笑话，笑话出来也没有价值。为什么？救生命，对不对？还是救生命。我们往下念好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就是这么说，笑话是死板的，是不自然的。就是这里，在这里主也要说肉体是无益的。几年前这种笑话基督的事情在我做工的地方表现的可谓无以复加，有个狂热的基督徒真的把自己钉在一具十字架上，等到他父亲来叫他的时候见他已经死了，教会当然不会承认这种举动。然而在理论上他的众儿女在笑话假基础上来做表现，却正是步他的后尘，并好往下念，并不是叫基督徒做演员，叫他拼命的去扮演一个吃苦不讨好的角色。在神的思想中，基督徒生活不知比这笑话基督的福气好过亿万倍。因为我们是要成为分享基督的，有极大又宝贵的应许已经赐给了我们，叫我们凭着应许得以神的性情有份。基督徒 是接在这永恒神性的身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荣耀奥秘的丰盛，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好，所以你可以知道啊，这本书跟一般的教导不同。我在说，因为他走的是十架的路，那十架救恩的确是这么完全，这么荣耀。那现在呢，啊，我们要知道，那你说这牧师，那到底有几个？你们会问这个话吗？你只管你自己，你不要管别人。你到底有几个人像他这样，真正能够有这么丰盛的生命？你不要管别人，你应该顾虑的是你自己。被召人多，选上人少。我告诉你，纵使就像我们在读书一样，你们当作是一样，大家都读得那么烂，难道你要跟着他们烂烂吗？对不对？你管他别人读得怎么样，你不是要拼第一吗？就这意思。你管他别人干什么，你需要的是神在你身上拯救的事实啊。所以你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你要了解到一件事情，纵使整个教会1000人当中一个都没有，我告诉你很正常，千分之一很正常。你说你都没有碰过，但是我愿意讲，就是保罗来了你都不一定认识他，就是耶稣来了你都不一定认识他。所以这个都不要去论断。我愿意讲，就是说历史以来2000年来，不晓得多少圣徒蒙恩典，我们没看见，但是那一座城是一定有的，足够那一座城几十亿人口，10000个有一个，历史以来就可以了，就够了，够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必去讲这些，你要知道重点在哪里，重点在有条路，它可以带我们认识，你的心很重要。第二个，我现在用这个见证，该分的见证，他的见证，因为他既然是主师嘛，他影响了这个啊，宾路易斯姆。我们用他的全传，也用这本书，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读的，啊，有死亡得生命，我们的网络上有，我们的网站那里啊，有属灵的书籍里面有读有死亡得生命，因为这是讲了生命的历程。这是该夫人用自己的见，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请你听好，保罗是用启示来传讲，该夫人是用经历来做见证。因为经历你不可能跟他完全一样，你的背景我的背景跟他不会一样，但是保罗他是用启示来传讲。好，我们先把请你把那整个的图弄出来，弄到最小，整个的图弄出来。好，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我简单的提一下，在生命历程里面，这本书里面，他把我们市面上的现今教会里面的历史以来的这些圣徒分成三种。一种信徒，他是在神学知识上累积，他是在这里累积知识，以律法来要求过基督的生活。这里写，我写的没有路，他是加拉太教会的帮助，律法的要求，他只是累积属灵的知识，都知道，但是怎么样做不到，都知道不会是事实。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很多在知识上累积，我们很需要这些神学家的帮助，没有错。我自己也看他们的书，在字面上字句上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但是我愿意讲，你如果你一直只在神学上，你绝对走不到这里来，走不到这里来。我们最近读了约翰福音第最后一章，讲到彼得，耶稣说他，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样，自己束上带子随意行走，对不对？你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人家把你束上，但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加上一个解释，什么解释？什么？这是指的彼得最后要怎么样殉道，对不对？你注意到 我请问你们，我看所有的解经家，他都按着字面上带过去，他没有办法解释到底那是什么。年轻的时候是年轻的时候，什么叫做自己束上带子随意行走？彼得年轻的时候没有错，年轻的时候随意行走，你要注意，那是圣灵还没下来的时候，对不对？他要打鱼就去打鱼，他要跟随就去跟随嘛，所以才有两次的呼召嘛，一次在约翰福音嘛，一次在马太福音嘛，两次的呼召嘛，再次呼召他出来嘛。那后来耶稣复活了，他也去打鱼了，对不对？所以他要打鱼，他要打鱼，他跟随要跟随，所以他真的实在是束上带子随意行走。但是他圣灵下来以后，没有这种情形，没有这种情形，对不对？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多少次进入圣殿被抓了，差一点就没有命了，没有这种情形，不是，他不是这种情形嘛。所以年轻的时候，对，到底这是什么一个含义？除了生命历程能解释，还有他的殉道的情形，把自己叫出来。什么叫把自己所伸出来？所伸出来，你知道，耶稣是所伸出来才被钉十字架，对不对？所有押解的犯人，你手不伸出来，那个罗马兵丁会把你押上来啊，把你拉台钉啊。你殉道的不会这样，殉道的都是自己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就是你这个人交出来嘛，一个把自己交出来的人嘛，把自己交出来，人家把你束上带子，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殉道，你可以知道，殉道不是只有外面的殉道，你还有里面的殉道，对不对？因着顺从圣灵呢，因着顺从圣灵，所以怎么样？所以走了一条殉道的路。那讲到里面的殉道，里面的殉道往往都是比外面的殉道更辛苦啊。那长久累积里面，在长久漫长的岁月里面，那种艰困，那种熬炼，那往往是比一死了之，我这样讲不好了，但是就说真的实在是比那个还痛苦啊。所以你可以晓得这个他，你又是不知道生命历程，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约翰跟随主五六十年，写了五十多年了，写了约翰福音，他知道什么叫做年轻的时候的任意来啊，随意往来。他之所以随意往来是什么？那是怎么？那是讲到正面的基督里的自由啊，那真正的自由啊。但是那只不过是什么？那是在消失在神里面，那广大海洋里面，跟真正的更荣耀的消失在无限的里面，那是更广阔、更年长、更老练的情形。你要是没有生命的历程，你根本没有办法解释那个东西啊，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是一个例子。好，所以呢，这个你不能说累积神学知识有它的用处，但是呢，若是只停在这里，里面不转变，我告诉你，有一个弟兄这样跟我讲。这样讲实在是不好，但是那位弟兄他非常的爱神，他真的非常爱神，很有心哦。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觉得很惊讶，有一个传道人台上讲完了道以后，因为跟他很熟，告诉他说每次他传完了道，他下来的话心里都觉得很虚空，都觉得很虚空。我告诉你，并不是只有一个人是这样，所以他听了以后他都很惊讶。有个传道人，比如说他临死了，他临死以前，这是给我们警戒，给我很大的警戒。属灵没有真材实料是不行的啦。临死了，在病床上，60多岁，当然很年轻。他 complain 给那个旁边的人听：“我这么爱神，我为什么遇到这种事情？神为什么不医治我的病？神为什么不听我祷告？你知道吗？不认识十字架路。好，所以你要知道。”你不知道是神的心意吗？这是一种信徒，第二种信徒，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说谎言的，被圣灵浇灌了。我是说谎言的，我是被圣灵充满的。神把我从这经历里面带出来就是了。所以这就讲到，他是爱慕依靠各样属灵的恩赐，以追求亮光的属灵的经历为长进的途径。这不是路，这是哥林多教会。 好，什么时候进入十字架路？他是用经历来讲。保罗让我们看见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是从这里直接就怎么样到这里来，他看见已死的事实，他不是，他是用经历来做见证。那走经历的路，所以你可以从他的传记里面，你看到他第七章，我之所以用这个来做见证，是因为让你们知道有这个事实。他蛮有喜乐的看见十字架的必须。当他蛮有喜乐看见十字架必须的时候，一个人才会走上十字架路，这不容易。我们都肉体跟十字架是为敌的，没有一个人喜欢，没有一个人爱一个什么一个那么逆那么一个逆风的环境，那么一个试炼的环境，没有人喜欢，对不对？所以当甘文，你知道他生活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才十五岁多就嫁了，全家就是他最小，他的先生大他二十多岁是吧？然后把他当小孩嘛，他的婆婆那更是把他当小孩，整天都对付他。简单一句话，比如说家里的事情，他觉得他觉得缺了什么，他去买，回来婆婆骂他，你为什么家里的事情，你买这个东西为什么买得这么差劲，为什么没有经过我同意？好了，等到下一次他就要买的时候，一定要问他一下以后，她婆婆就说连这个也要问我啊，什么事情都要找我麻烦，你到现在你还不能够承担，就这样啊，这反正就是这么样讲。所以不是一天两天，你知道婚姻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那你们去看他的传记，他在看的，所以他看见十字架必须他伏在神的面前，很有意思。他开始的时候还是不行嘛，所以他说十字架对他没有帮助，等他看见十字架必须伏在神的面前以后，他开始走入十字架的道路。他讲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不是一个启示的看见，所以他经过了，这是罗马书，他看见十字架的道路，他蛮有喜乐看见，这第七章传记里面第七章，到了第八章神就让他寻到里面的宝贵，所以他就祷告，他从内里的祷告，所以去支撑他外面试炼的环境。好，神就开始这一切所谓十字架的经历，你晓得有试炼，有剥夺，有弃绝，有损失，有埋葬，反正这个人会复杂。简单一句话，到最后的置于死地，这个人是非常，他就发现人是很坏的，坏到极处，无人能视同，所以他承认这一点，他就怎么样伏在神的手中，他知道。所以有一次一个姊妹，她先生对付她，两个都很好，对不对？两个都弟兄博士，姊妹博士啊，所以谁怕谁。结果有一天呢她姊妹打电话来，她很痛苦，她觉得这个弟兄实在是，反正意见不同嘛，就长话短说了。我就说你还不知道十字架路吗？你不承认你的必须吗？她后来她在神的面前，她就看见实在是，他就觉得自己很坏。他不是很坏哟，你知道吗？我说他真的很乖了，真的很乖。但是他就说：“哎呀，我里面不行啊，真不是你不知道，我里面有恶毒啊，我里面还是有那个对他显得还是有恶毒。”我说：“我不是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人怎么知道？我只是说，我是安慰他，我是安抚他。你实在是，你算是很乖的了，对不对？甘文也是很乖嘛，所以他才能够伏在神的手中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吗？后来他就看见十字架必须以后，这个姊妹就怎么样，从那一点上就带过去了，不再不再跟他先生过不去了，比如说了。所以呢，这讲到一个信心的路，也是不是神迹奇事异能，这个都没有了。一个信心的路，讲到剥夺，到最后我要讲的是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字有没有看到？死亡状态。然后放大，你看到这没有？一个真正进入了死亡的状态，他用21章到27章，用7章来描写死亡的状态是什么？天然生命的死，还有里面肉体这些，而且这 这些所有属乎天然的、属人的，被置于死地。他用经历来说明，很少有这样的传记。保罗他直接跳过去，他这方面他没有讲很多，他就没有那么清楚的描述。的确有这样。接着呢，第二十八章进入复活，脱离了几生命，他给我进入脱离了几生命。所以从那以后，他到这里几岁？35岁，他活到69岁，所以35岁一直到69岁这一段期间，全部都在复活里面的经历。所以有人才讲到，没有一个人经历像该这么丰富，的确是。所以这个，所以宾路易斯姆才会为他做见证。这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个平信徒，所谓的平信徒。那宾路易斯姆，威尔士大复兴神用他，这么出名的一个师母，他能够为他做，为一个天主教徒做见证。就你知道，当天主教跟基督教这么一个对立的情况下，人家真的没有杀他都很好了，真的。所以你看，他能敢站起来为他做见证，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不要小看，你要对自己认真。圣徒们走过了这一条途径，你只要把天主教的东西，把那些啊圣经所没有的这些，把它拿掉，够了。你注意到他生命的转折，你注意到他生命的转变，这点很重要。所以因为没有一本书能够像他这么丰富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就用这本书，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就查考这本书，翻这本书，一方面把那些不对的，把它不准确的把它过滤掉，是这样子。好，所以我想呢，弟兄姊妹，我愿意在这里做见证，就说神的救恩这么全备，这么完整，历史历来多少圣徒真的蒙了恩典。我不相信只有一个，有一个就会有两个，对不对？不会只有保罗，那使徒们一大堆，对不对？为什么不会到我们，轮到我们身上来？好，时间过了太多了，我们低头祷告，好，就求神怜悯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条荣耀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主啊，成全这么奇妙荣耀的救赎。主耶稣啊，你付出了一切的代价，一个创造者生命的代价。主啊，难道我们被你拯救只是这样吗？这么大的代价赎回了我们，到底赎回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步呢？主啊，难道你的心能够满足吗？我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位。主啊，你既是这么高超荣耀全能的救恩，在你无所不能。主啊，你怎样拯救保罗，你也怎样在我们身上施展你拯救的工作。主啊，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末后的时代中好好的认识你这救恩的奇妙，经历进入这救恩的奇妙。主啊，看见已死的事实。主啊，能够在这事实上经历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有份于你那荣耀的性情。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